啊，对，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讲这个忧虑啊，忧虑。我许说，台湾可能用的用语是躁虑啊，啊，刚才 Thomas 是忧郁啊，忧郁是吧？我看是忧虑还是躁虑，就是普通一个生活的经验啊，慢慢但是处理的不好的时候呢，就会变成是忧郁症了啊，那问题就大了。因为已经病出来了，我写了一本小书，就是《克服这个忧虑》。我对这个题目很有兴趣啊！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本人也很多忧虑，所以我大学念书都是对这个题目很有兴趣。然后慢慢在我的生活当中，我感觉我也是这样的人啊，所以我就。对这个题目很有兴趣。圣经是讲说是人心忧虑屈而不伸啊，就是忧虑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有忧虑的时候呢，感觉是就是屈啊，就是弯曲啊，很不舒服。有没有我们搭过这个长途飞机啊？现在长途飞机从这里飞去台湾要多久？14个小时，对不对？我们年纪大的人越来要买的票都是要direct flight， right？ 不要转来转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感觉坐得太久不太舒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症状，就是叫做 economy class syndrome， 就是经济客位综合症。听过没有？哦，这个症状原来是很普遍的。我的调查是怎样？在这个日本这个东京成田机场啊，他在1990年有10年里面，他说啊，他里面有很多的旅客，他大概呢，就这个10年里面呢，每年都有100到150名的乘客患了这个症状，然后中间呢，哦，死亡率是很高的 25%， 啊，100个里面有25的乘客会因为这个病呢。死亡的，啊，所以很厉害的，所以我们身体上呢，我们被坐在飞机里面一直受这个弯曲啊，就是居住啊，那结果是什么呢？其实这个经济靠位综合症呢，它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说我们坐在椅子上啊，然后呢，哪天我们喝水也没有那么多嘛，坐飞机也不要喝太多水嘛，对不对？这个血的血坏就是在这个小腿里面，啊，就是进了塞住了。我们一站起来，这个小小的血坏就会冲去哪里？有时候冲都不知哪里就没有事了。但是在一个1998年，有一个28岁的这个女子，就是英国的女子，她刚刚很开心啊，在澳洲看完这个奥运比赛以后。啊，他都在飞机里面站起来，这个小的血块冲去这个心里面，心的血管三丝，结果是什么？结果就是下飞机以后抢救，但是没有用了，就死掉了啊。还有另外一个女子，就是也是28岁的，所以我告诉我的孩子说，小心一些英国的女子。他是第一个人患了这个经济靠位综合症，在飞机里面立志死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这个小的血坏了，经次不是在心脏里面，就走到这个脑部里面，所以就是中风了啊，立志的死亡。我们看到这些报告的时候，就发现就是在身体上，如果我们是屈而不伸，结果是什么？哦，不简单的，原来是严重的，是会死亡的。身体方面是怎样？我们心灵里面也是一样。我们心灵里面如果受了一些不知道什么事情了，只是我们看不开，一直屈而不伸的时候呢，结果是什么？结果也是会死的。我也试过，有时候工作不太开心在心里面。不懂得怎么去抒发了，就是有肩周炎啊，一直很痛，痛得太厉害。我就看医生，医生说给我吃，哎，没有事情，你就放松一点。我说不是，痛到这个颈很痛，头也很痛。他说，一天吃8颗Tylenol就可以了。 不要吃太多，太多就有问题，八颗是正常的。我听他说就吃了以后哇很舒服，感觉没有痛。我太太知道我一天吃八颗，他就不准，他说哎对身体不好，他说再跟我偷偷的拿走一些，但是我看他不在的时候还是吃一颗。为什么会情个情况呢？就是有我就看到这个忧虑是对我们的影响是很非常的严重，如果我们不懂得怎么样去处理忧虑焦虑啊，这个症状是不简单的啊，不是很简单的事情，但是呢我们要很要懂得怎么样去处理它，如果不是呢啊问题就出来了。我要看到另外一本书，就是一个著名的精神心理医师，他是很出名的 Frankl Victor Victor 呢，他在这个 Auschwitz 里面呢住了三年。你知道 Auschwitz 是哪个地方吗？在波兰北部的，对，就是希特拉杀了这个600万的犹太人，大概有差不多200万都是在这个 Auschwitz 这个地方杀的。他说他住了三年以后感谢神他走出来了，但是他看到在这个Auschwitz 里面死的他的同胞呢，他说大部分的人死的都不是因为死于暴力啊、疾病啊、饥饿啊，乃是什么？乃是受了这个忧虑、这个绝望，使到他们慢慢的没有这个勇气啊，就是死了。所以这个忧虑是什么呢？他像这个秘密警察一样，他是懂得我们最弱的弱点是什么。我在想啊，我有了这个忧虑的时候呢，为什么是在肩膀啊？因为我们经常看书嘛，打电脑嘛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最弱的地方，所以处事在这个地方。要看你最弱的是哪一方面的啊。忧虑一出来呢，他就懂得怎么样把我们打垮了啊。所以呢，因为这个忧虑是一个很严重的可以发展出很严重的疾病，哇，我们就要看看怎么样去康复。我看了医生都是叫我吃药，吃了药以后这几个月蛮好，但是过了几个月以后还是再回来。所以我就要去看看一些书啊，做一些研究了哈，等身体好一点的时候我就去做研究了。我认为啊，就像我们系统神学科也是，我们昨天晚上是讲啊，就是要明白这些问题的时候呢，首先要从这个定义着手，看看这个忧虑是什么东西来的啊，我们才懂得怎么样去胜过它啊。我的研究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忧虑是从心中产生出来的，不是从外在的环境使到我们有这个忧虑焦虑啊，是这样的，赞同吗？我们见到很多的困难，但是呢这些困难不是使到我有这个焦虑的问题，我有焦虑不是人家使得我有的，只是我自己心中产生出来的。所以真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呢，乃是要提升我个人的这个抗忧的能力，不是要改变这个外在的环境，改变不了的，乃是呢增强我的抗忧的能力，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环节。我给你一个例子，你知道这个忧虑的定义是什么意思啊？它的本质是一样的，这个焦虑跟这个惧怕有一点有一些不同的哈。我还记得我的老大现在是20岁，他在 Berkeley 念书，他10岁的时候我还在香港，每天的礼拜五天的晚上呢，我就会跟他骑单车找到车，就我从我的家走去这个某一个地方，就是让他去打这个跆拳啊，他很喜欢。好了，10点钟的时候，晚上10点钟我就回来了啊，我就去接他，然后回家去的时候，经过一个公园啊，比较方便，穿过去就到我家了。但是如果不穿过去呢，要小心呢，比较走得远一点。那呢，哪天晚上这个公园里面呢，本来我们每次去的都是开灯的啊，很光明的。哪天晚上因为有可能是有这个鱼篮盛会在公园里面，所以它的灯已经全部关掉了。我走到哪的时候，我在想啊，灯黑黑的，要不要进去，要不要过去。本来在想，但是我的孩子问我，他说爸要过吗？ 我停在哪里，他问我，你知道我们爸爸的形象是很重要的，对不对？他说他问我，本来我可能他迟一点问我，我就要转个圈过去啊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呢，跟他一样十岁的时候呢，我都是在这个公园里面看着这盂兰盛会。你知道盂兰盛会就是佛教的东西啊，在香港里面就是他们要做一些神功器啊，还有很多图画啊，给你看一些十八层地狱啊。我小的时候不知道，我走进去看这些图画，看了以后，哇，原来人死的时候很惨的，所以回家我就发了噩梦。这解释为什么呢？我在想要不要进去，就是有点怕。唯一的小的时候是这样的，但是孩子问我，我就说，嘿，怕什么？去。这你形象不能改变嘛，对不对？一直走出去，但是嘿嘿的走到一半的时候呢，突然间我们走的时候呢，我回头一望，因为发现什么？发现有一个小狗追我。这个小狗呢，追我的时候呢，我记得这个小狗。为什么我记得它呢？因为这个小狗呢，它的牙齿是倒滑过来的。好的，我一看到它，我就想到，要是我小的时候给这个小狗要是咬过在这里，我一看到它我就，因为太黑了，而且我就太怕了。他说：“哎，我就跟孩子说，嘿，走，快点，一直走，走回家去哈，走回家。”好了，我走得很远，差不多要到回家的时候，我就看看，小狗不见了，很舒服，老大了。我这样很挂虑，对不对？这是我童年的阴影，我就不想我的孩子也跟我一样嘛，对吧？所以我就哇，一直回头哇，再走回去找我的孩子，走得很辛苦啊，很辛苦。看到他哈，原地踏步在哪里？我就很气地问他，我就问，嘿，为什么你不跟我走啊？我孩子本来的智慧没有我那么好，哪天晚上他很好，你知道他怎么说吗？他说，爸，小狗追你的嘛，没有追我。我气得要命，为什么呢？本来我是要建立我的形象嘛，对不对？现在全都没有了，所以很气，想骂他。但是，哎，算了算了，他没有事就没事，我们回家算了。我是怎么样？惧怕是什么呢？惧怕是我是怕小狗。我见到狗，我怕它一直追我，我回头一望，它不在了，我怕不怕？我就不怕了。惧怕是什么呢？惧怕是一样东西，是有一个直接有一个对象的啊。所以原则上我们是比较容易去处理惧怕是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忧虑不是这样的，焦虑不是这样的。我是为什么焦虑呢？焦虑是就是我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在我身上。可能是好的，可能是不好的，我就是在这个十五十六的情况里面不太知晓，也不太知道怎么面对，慢慢就有这个焦虑在里面。所以惧怕是有对象的，焦虑不是这样的。焦虑是一种也是一种怕，但是这种怕呢是没有绝对的对象我所知道的啊。所以就是我们要很容易在从这个定义里面我们就发生这个不是外在，这个有一些对象使到我们有忧虑。我们看到这个情况，我们生活在这个问题当中呢，乃是因为我们这个人的内在，他的我们这个抗忧的能力不足够，不太足够啊，所以就有忧虑了。同一个事情，可能是我们金融风暴啊，这个事情发生了啊，我教会的弟兄说。你知道吗，牧师，我最近试了一个兄弟，试了认识他以后我很惨。我说哪个兄弟？驴曼兄弟雷曼兄弟雷曼兄弟呢，你知道他了。他说，哎呀，本来这个股票是买 Apple 的，现在早去买这个，就投资在这个雷曼里面，哎呀，真是很惨，全都没有了。他有忧虑吗？他有，但是呢，同一个事情，但是另外一个弟兄看到，他没有事情发生。为什么？同 同一个经济的情况，同一个投资的环境啊，同一个投资，但是对某些人他是损失很惨重以外呢，这是外在的。更惨是什么呢？更惨是内在生病了，一直病，病得很惨啊，这个忧虑对他影响很大。所以呢，我就发现我们要克服这个躁虑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的乃是从提升我们这个抗忧的能力啊。忧虑这个攻击是从内在攻击我们的，包括基督徒也是一样，没有改变的啊。所以我们真的要克服这个忧虑的时候呢，我们乃是要提升我们这个抗忧的能力。如果是从内在啊这个定义啊，如果我的这个研究没有错的时候呢，那我们基督教这个信仰那就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忙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信仰能够提升我们的能力，信仰给我们出来的能力是大的。所以我就书里面要讲像很多心理学的方面怎么去帮助我们呢，但是更重要的哈，我说是我们当基督徒，我们就要看看这是神给我们的一切的应许哈，这是应许啊。有三方面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克服这个忧虑，提升我们这个抗忧的能力。第一是什么呢？第一乃是要相信耶稣的应许是真实的啊。第一个方法我们需要的是相信耶稣的应许。什么是相信？什么是相信啊？这些宗教改革家告诉我们，他说圣经里面啊，相信这个字 90% 啊，90% 都是这个相信的意思，是指到倚靠的意思。所以呢，相信神跟相信神的应许其实是一样的。我们要克服忧虑，第一个方法是要倚靠神的应许。依靠神的应许，什么是依靠神的应许呢？我们 给你一个圣经的例子，大家都很熟了，就是这个有个妇人叫什么名字？哈拿，懂他吗？哈拿是什么妇人啊？哎，生不出来的，不育的妇人。犹太的文化跟我们以前的中国文化都是一样的啊，你生不出来，没有，你很想要小孩，但是你没有，怎么样？人家就笑你了哈。就可能说，哎，你可能不爱主啊，所以有这个问题啊。所以这个哈拿就是心里面很忧愁啊，忧虑愁烦。他来到圣殿里面祈祷，有一天在圣殿里面祷告的时候呢，其实当时的习惯里面，很多人都会有问题，他都去这个圣殿里面祷告。但是呢，你祷告的时候呢，祷告到大致是走去台前看看是什么环境的时候，是什么原因啊？很有可能就是哈拿的祷告里面呢，他是情不自禁啊，寂静就是大声的哭起来的时候呢，就是大家就是走去看看是发生什么事情。但是奇怪是什么？奇怪就是撒母耳记上第一章里面，就是当这个妇人他是平静下来，他祷告神以后怎么样，结果是什么？圣经这样讲，他说于是妇人走去吃饭，面相再不带愁容了。他祷告以后怎么样？不愁了，很开心了。然后一年以后发生什么事情？孩子出来了。我看见一段的经文，我就说，哎，这个是他呢，我要学的。他里面什么？他在祷告之中，我看他是已经相信了神的应许啊。有什么应许我们要相信呢？我有一段经文我的卡片就是放着一段经文，因为我很喜欢它。就是这个以赛亚书26章讲的，他说艰辛依赖你的，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，因为他怎么样？因为他倚靠你。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，就是说如果我们是艰辛的依赖神的应许，结果是什么？结果是神必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。希伯来文里面呢，这里面呢，原文的意思是这个神必保守我们平安啊。我们中文的翻译就是十分平安啊，而是英文的翻译是 perfect peace， 就是完全的平安啊。为什么我看是这样啊？十分平安不是九分嘛，不是八分嘛？神给我们是平安。如果我们用希伯来文的翻译说神必保守我们平安，意思是说神赐给我们的是先平安后怎么样？ 毫不平安，而不是好也是平安的，对不对？所以神给我们的是从平安到平安的，是这个应许。应许里面就是说，凡是我们愿意依赖神的，依靠神的，神就给我们十分平安，因为我们依靠他。好了，什么是依靠神的平安的应许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信心是什么东西来的？这个我们要好好去想一想啊，就这个平安。我教会牧会的时候，我认识一个家庭，他们呢本来是很相信神的，他们很依靠神的。爸爸就有这个肝癌啊，就是身体很不好。然后这个教会里面呢，就有些弟兄姐妹就为他们祷告了。祷告以后，他说就奉耶稣的名医治他的爸爸。祷告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啊？这个爸爸真的，我听他们讲啊，真的就是身体很健康，祷告以后完全没有什么问题。原来呢，他也是一个广东话的教会，但是突然间父亲讲这个普通话来了。我说你父亲是讲普通话？他说我父亲不懂的，但是祷告以后不单身体很平安，不单是这样，还讲方言，讲这个普通话，他爸爸是不懂的。但是问题是什么呀？问题是三个月以后，爸爸突然间死掉。那个时候这三个小孩啊，他都是很小的，10岁、8岁，很小的，爸爸死掉。现在已经长大了，已经做工了，赚很多钱了。但是他们不去教会了。他妈妈告诉我这个事情，他妈妈是一直的信，但是呢，他说，哎，方牧师，你跟我的孩子谈谈好不好？我说跟他谈一下吧。看到他们怎么讲？他说，哎，神是假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些人为我父亲祷告，我们就是相信神的应许。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是说我们还小的时候，我们最需要神，就是爸爸的时候，神就把我们爸爸接走了，走了。我们这每个人都过于自己要生活，自己要念书，很辛苦。这一段的回忆，他说我们从不会再回教会里面。我认为他们搞错了。那个时候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为他们他爸爸祷告的时候要搞错了。什么是相信神的应许？这个相信神的应许这个意思呢，这个相信他出了问题啊。我看这种相信呢，乃是有一点像这个拜偶像的相信，对不对啊？什么是拜偶像相信啊？就是说你要拜这个神很灵验的，你就一直拜他。这个神不灵验的，那怎么办？对啊，拜偶像要怎样嘛？很简单，如果他不听的，我们香港的习惯就是，广东话是斩大狗叉烧，你听懂吗？就是找一些吃的给他吃，找一些叉烧给他吃，叉烧也不行的，我们要出这个雨珠船体，很好看，让他去，要给他吃，他再吃也不灵验的，那怎么办？一定是假的，这个神我已经做够了，所以你就转去拜另外的，拜现在可能不拜这个中国的神啊，去拜泰国的这四面佛啊，这些东西啊。其实我们再看这种的相信跟拜偶像的人的相信是一样的，这种的相信不是真的依靠神，这种的相信是什么？这种的相信像拜偶像的相信是一种操控神的一种相信，就像我们进来的时候，哎，灯没有开，开灯，对不对？开这个字，哎，什么都有了，相信神应许不是这样，不是自己去做主，自己去控制神的一切的想法。我们说坚信依赖神的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是乃是看看神是怎么想法，让神去做主。有什么故事可以解释这个东西呢？我看摩西也可以看看。好，希伯来书说摩西因着信就离开埃及，不怕亡路，因为他恒心忍耐，如同看见了不能看见的。这一段希伯来书的11章27节的经文对我很有这个亮光。为什么呢？他解释摩西因着信，摩西不是笨笨的摩西，他带领以色列人去埃及的时候呢，以前他已经知道埃及是一个 军事的强国啊，怎么能够做这个东西呢？以色列人为什么要听他呢？啊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他是凭信，信是什么？信他怎样解释？信心是一种看见不能看见的，这就是希伯来书的定义啊。有信心依靠神的，我们就能够看见了不能够看见的。你们信心就是一个人他依靠神，可能在外在的环境里面没有改变，都是这样的，但是可能摩西出去的时候没有任何军事的力量去支持他支援他，但是他把他的盼望放在神里面，他都能够看见，无论他面对是什么事情，神的应许足够他的使用。这种看见了不能看见的信心，乃是赐给我们看到神的荣耀，使得我们能够得着这个勇气力量，知道怎么样去带领以色列去埃及。这是我对这个信心的看法，就是这样啊。第一，我们必须要相信神的应许啊。有些学校啊，有些自己啊，有些学业啊，有什么困难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相信神啊，不要坚持要改变外在的环境，要做什么？相信神的应许，相信神的应许，这个很重要的方法。当我们怎样相信的时候，不是去操控神，让神去带领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心中的力量慢慢就会涌流出来。这种内在的涌流出来的力量，是帮助我们提升我们这个克服忧虑这个力量。这是我第一个的方法。第二个方法是怎么样呢？第一个方法就是说，也是相信。第一次是相信神的应许，相信神的应许跟相信神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神的话语跟神是一样的啊。第二是什么？第二是要我们要相信耶稣为我的安排和供应是最美好的，相信神的安排和供应是最美好的。有时候人是怎样啊？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所面对的生活，你自己才知道，你走的路，每一个都不同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呢，我们必须要相信神对我们的安排与供应是最好最好的啊。神是历史的主宰啊，我们要依靠他。我从圣经里面找到另外一个例子，大家也很熟的，就是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啊。约翰福音里面有个家庭跟耶稣很熟的，哪个家庭啊？马代、玛利亚跟拉撒路啊，都是很熟的。他们都知道耶稣是大医生，很棒的医生。耶稣去传福音的时候，就有空就去他家中住一下，以前都没有旅馆啊。好了，住的时候马大也懂煮一些好吃的小菜，所以耶稣也很喜欢去哪个家庭。我们也很喜欢去姐姐家庭。里面呢，我们发现是怎么样呢？就是说有一天拉撒路病了啊，急性的重病，快要死了，他们很着急啊，很着急啊，就心急如焚，他就要找耶稣来啊。平常没有找耶稣，耶稣也会叮当叮当，耶稣哎，我来探访。但是呢，在这个时候呢，他要找耶稣的时候，就找不着啊。后来发现是耶稣哦，距离大概有两三夜的旅程啊，他就派人去找耶稣来，结果找到耶稣吗？找到耶稣以后，耶稣还是姗姗来迟，不急不忙，没有来。哇，马太急死了！来的人已经告诉耶稣，为什么耶稣还没有到？最后是什么？最后一直在哭，哭了以后，拉撒路最后还是死了。死了以后呢，耶稣才慢慢的来。啊，还记得这个故事吗？慢慢来的时候呢，啊，如果你是牧师，你的会众啊，病了找你探访祷告，找你找不着，你去了别的地方，后来你来了啊，你要探访的时候，你一进这个门口，你怎么讲？对了，oh I'm sorry I'm late, oh I have some you know something, sorry about that, 对不对？但是圣经没有这样讲，耶稣没有一进去说 I'm sorry 对不起，没有。耶稣第一句话怎么讲啊？啊，今天经文很精彩啊！耶稣怎么讲啊？ 耶稣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我就发现了，这个福音式的记载里面，耶稣没有表达情感的东西出来，他反而怎么样？他反而讲到说，你不像我是复活的主吗？复活的主吗？你不相信吗？你如果你是马大，你怎么大？我们女生都是比较感情比较丰富一点，对不对？啊，男生还可以。所以你听到这个耶稣这些看来是没有人情味的这个答案的时候呢，你会怎么样？可能你想骂他，但是不能够骂耶稣。为什么？耶稣是耶稣嘛，是主嘛。所以马太的答案是怎么样？你看圣经的时候，马太怎么讲啊？马太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我信你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”真的是这样讲吗？我看这一段经文，我看马太不是这样讲的。马太是怎样讲？他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一定是这样。”他一定把这个音调提升多一些。为什么呢？你不能够骂耶稣，但是你心中哇，这是对不对？很不忿，这要表达一些的这个情感东西出来。唯一的就是是的，提升一下，这是表达出，这是这样嘛？对不对？应该是这样解释，对不对？我的新月老师的，我是今天看这些经文的。但是问题是说啊，我就在想的时候，为什么耶稣要迟迟才来？理由是什么？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就对呀，耶稣不应该是这样嘛？啊，耶稣不应该是这样，为什么要这次他特别的要迟来？我就翻翻下面。在这个上文下理的时候，我看看下面是讲，就是说耶稣，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嘛，约翰福音里面记载耶稣的八大的神迹，八大的讲论，对不对？最后的神迹讲论就是在这个拉萨路里面讲了这个复活的很好的讲章，然后他就出去叫拉萨路复活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呢在中间有这一段的这三章都是牢房的祷告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是耶稣就要钉十字架了。这个拉萨路这个事情里面，我就刚刚结在这个中间，就是他耶稣的事工已经完成了，世上的事工讲论教道完成了，然后他要进入另外一个部分，就是跟这些门徒讲一些心里的话，就是哈伊啊，我们的昨天晚上还讲过，然后就是进入他要钉死十字架这个很痛苦的这个过程。所以啊，因为耶稣是在这个中间的时候，耶稣心里面他想的是想什么？他想的是什么事情？他想的就是说他快要死了，他也知道他死的时候呢，牧羊人被击打，羊被分散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羊都会分散。我们要看到这个门徒都是有些，他们都是很怕啊，有些可能他有很多事情会出了事的。所以耶稣要在这个情况里面，他要兼顾马代、玛利亚，这个家庭是耶稣所爱的。耶稣不会没有人情味，特别的要折磨他们，对不对？我们想啊，就是在困难里面，我们不要求见到神迹，情愿耶稣刚刚好来到，耶稣路不要，拉萨路不要死，那是更好，对不对？但是耶稣要选择用几个方法是什么？这是我们要讲的。第二，我们要相信神对我、对你的安排是最美好的。我们要相信神对我、对你的供应是最好的。这个是第二方法，我们去克服我们的忧虑。有时候我们面对的事情已经不能够回头了，已经走到这一地步了，然后做什么？我们要相信。在这个故事里面，我们看到耶稣他知道他快要死了，所以他把握着这个最后的机会去帮助这个马太、玛利亚，也帮助其他的门徒，看到这个叫拉萨路复活这个事件里面，其实这是最后的一个去兼顾他们的心灵里面的力量，好叫他们再过一个礼拜，很快啊，再过一个礼拜 耶稣就死了，很快。他们是很拖延的时间，他们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呢？耶稣是为了他们的益处，他知道如果他不姗姗来迟，可能对他们的没有这个坚固的时候呢，可能对他们发生的事情更惨更厉害。所以耶稣为了这个缘故，所以他就没有来，没有那么早来。耶稣上经神讲，拉撒路死了，我没有在哪里造欢喜，为什么？只是为你们的缘故，好叫你们相信，好叫你们相信。所以从一段经文我就发觉，耶稣有他的目的，有他的原因，最终都是把这个好处施给我们。所以我们还是要相信这个神对我们的安排是最好的，是第二个方法。对不起，我时间过了，第三个我不讲了，你们有空看看书啊。我简单讲一下好不好？第三个方法乃是相信耶稣愿意帮助信心软弱的人。我在牧会里面经常就是讲，我们牧师祷告给平信徒的祷告力量更大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是牧师，他是平信徒。所以呢，有这个讲法呢，有些会有人说耶稣会特别愿意帮助，他以为我们信心很坚强，其实不是，我们是很软弱的。他们以为耶稣特别愿意帮助一些就是爱主的灵命高的人，但是他们这些奉献有奉献的不好的，还有其他问题的，耶稣不会帮助他们的，对不对？教会有时候有些人是怎样误会了，但是这不是真的。圣经不是怎样给我们看到是怎样的，我们的主越软弱的越要帮忙。第一，相信神的应许，好不好？依靠神的应许。第二，依靠神，相信神什么？对我们的安排与供应是最好的。但是第三更重要。头两方面可能只是一种的理性上的知识，听了以后回家还是很惨，结果还是神不帮忙我，可能神是帮忙范牧师，但是他不帮忙我。我看他距离很远，其实不是，我跟你一样，我很惨，我很差的。今天讲到太太没有在，还刚好，我们都知道太太在的时候，他都知道我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我们要相信是说，神愿意帮助信心软弱的人。没有这个观点，这个是天主教的信仰。天主教就要行这个功德，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件事情，但是我们基督教不是这样的。我们看这些伟大的信心的伟人，他本来就是软弱的人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亚伯拉罕也是这样啊，很软弱的啊，最后他是比较坚强啊，最后的时候。所以我就会发现，就很多很多我们教会里面的所谓坚强的人，其实也是很软弱的。这些人为什么慢慢越来越好？其实好了以后还是软弱，为什么？人就是这样。但是我们必须要相信神愿意帮助信心软弱的人，才这个没有这个第三点，我们没有拿到这个应许，没有拿到这个恩典，这个都是我看书看圣经的答案，也是这三个方法对我很有帮忙。就是现在这些病没有了，感谢神，谢谢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是帮助我们胜过软弱的神，因为你是爱，你是有能力的。我们将我们的问题，将我们的困难，我们带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。我们知道不是一天就能够把这些问题解决，但是我们知道你是能够帮助我们在人的困难当中站起来的神，帮助我们克服我们的忧虑，帮助我们在软弱的当中知道你会帮助我们，赐给我们信心，赐给我们刚强，求神怜悯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